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我是美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海。
哎，东海，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谈到了人的生命啊是非常宝贵的，救人性命呢更是积大功德的事情。
对啊，但是美莲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世上呢还有比人的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
有啊，这个我知道，那就是舍生取义。
对，
义这个字呢很难简单的呀去解释它是什么意思。义的本意可以说是符合道德的行为，或者说呢是应该做的事儿吧。
对，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个就是很早以前的故事。说是在春秋年间，齐国哈有一个人叫崔杼。崔杼呢他娶了一个妻子叫唐姜。
对，
这个唐姜呢长得十分的美貌。当时齐国的国君叫做齐庄公。齐庄公呢是个非常昏庸好色的这么一个国君，那崔杼呢是齐庄公手下的相国，当时就是权倾朝野。
对，齐庄公呢久慕唐姜的美色，后来呀两个人就勾搭成奸了，
不像话啊。
对啊，崔杼呢十分恼怒，于是啊就设计派武士杀死了齐庄公。当时呢满朝的大臣都知道是崔杼在作乱，可是啊谁也不敢去悼念齐庄公。之后崔杼立灵公之子为齐景公，也没有一个大臣敢有异议。
不过这个崔杼呢以臣弑君，他毕竟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
就是
那崔杼本人呢他也想要掩人耳目。于是呢他就把太史伯叫来说，请您在史书中写夏五月庄公因患疟疾不治而死。
对，
这个太史伯呢就不从，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意思就是说在五月乙亥日那天，崔杼杀死了他的君主光，其中呢光就是齐庄公的名字。
对，崔杼就大怒，满朝文武都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儿，太史伯竟然敢公然违抗他的命令。于是崔杼就下令把太史伯推出去斩了。
嚯，看这说个不字就杀了头。
可不是，
可是呢这太史伯还有三个弟弟，分别叫做太史仲、太史叔和太史季。那太史伯死了，太史仲接替了哥哥的位置，崔杼还是命令太史仲掩盖真相。太史仲呢和他哥哥一样，在竹简上同样是写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于是呢这个太史仲也被崔杼给杀掉了。
对，太史仲死了以后，他的弟弟太史叔来了，还是按照两个哥哥的做法秉笔直书，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结果一样也被崔杼给杀掉了。
下面就轮到了最小的弟弟太史季。这个太史季仍然写下了同样的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然后就把这个竹简呢给崔杼看。
真是勇敢啊。
的确，
我当时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看到这一段啊，我真是替太史季捏了一把汗呢。
可不，崔杼手里拿着竹简就对太史季说，说你三个哥哥都已经死了，难道你也不怕死吗？
就是啊，
如果你肯按照我的意思修改你写的话，我就饶了你。你猜这太史季怎么说的？太史季回答说，据事直书，史事之直也，失职而生不如死。
太史记是说呢，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史书，这是我做太史的职责，与其放弃职责而苟且偷生，那还不如死了。
对，那太史记接着又说，当年的晋灵公是个无道昏君，被赵盾的弟弟赵川杀死了。晋国的太史呢叫做董狐，就狐狸的狐。董狐呢认为赵盾是正卿，相当于宰相。那国君被赵盾的弟弟杀了，赵盾却不能将赵川绳之于法。
对，
于是就写道，赵盾杀死了他的君主夷高。那赵盾无话可说，因为他知道太史的职责是不能荒废的。
是啊，
这时候呢太史记就接着对崔杼说，今天就是我不写你崔杼杀君的事情，天下总会有人写。
就是啊，
我即使不写， 也掩盖不了你崔杼的丑事，反而白白的让有识之士笑话，所以我不怕死，你就看着办吧。
崔杼呢被太史记的大义凛然所震撼，就说啊，算了算了，我是怕国家亡在齐庄公这个昏君的手里，不得已才杀了他。你虽然秉笔直书，不原谅我也没什么。于是呢就把竹简扔回给了太史记。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为太史记松口气儿了。
是啊。
不过呢这故事还没完。太史记呢捧着竹简出来，快要走到史馆的时候，就碰到另一位太史，叫做南史氏。南史氏正急急忙忙地赶来。太史记就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是啊。
南史氏回答说，说我听说你几个哥哥都死了，担心你也会被杀死，这样夏五月乙亥发生的事情就没人记述了，所以呢我就写好了竹简赶过来。
太史记听了呢就拿过南史记的竹简，看到上面呢也是写着这几个字，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
这看起来哈，南史氏也是一个宁死也要说真话的人。
南史氏呢还特意查看了一下太史记的竹简，看到他记录的确实啊是事实，这才放心的告辞了。
这样一来呢，崔杼就害怕太史的秉笔直书，就把这个罪过推给了手下一个叫贾树的人，把贾树给杀了。
对，这件事呢因此啊在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个典故。
哦，什么典故啊？
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被蒙古人俘虏后，在牢房里啊写了正气歌，那其中呢有两句话说，在齐太史简，再进董狐笔。文天祥呢就是用这些故事啊来激励自己的正气。
对啊，
你看古代这些敢讲真话的故事啊，经过了1000多年，对后人呢还在起着正面的榜样作用。
还真是哈。可是美莲，你看现在的人觉得说句假话实在没什么。
就是啊，
特别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搞人人过关的这种叫政治表态，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
是啊，就拿现在这个保鲜来说吧，几乎每个中国人呢都知道中共的腐败。
对，
甚至很多人呢还都在骂中共。
可不，
可是在写保鲜材料的时候呢却还是按照中共的口径啊去写，这就是在说假话了吗？
可不，中共自己说假话，另外呢还要强迫别人也说假话，这就造成了在许多大的问题上说一句真话都要冒着很大的危险。
可不是吗？不过这让我想起了法轮功学员，他们呢是按照真善忍来修炼的，那么这第一个字呢就是要真。很多法轮功学员呢因为说真话被关进了监狱，更因为不肯违心的去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而被酷刑折磨致死。另外呢2005年大陆的高志胜律师为法轮功直言上书，中共啊就安排了几十个特务监视他，甚至呢还试图去暗杀他。
真不像话。
就是啊。2006年2月初，美国亚特兰大的李渊博士呢也因为坚持传播真相而被中共的特务上门劫持毒打。
可不。
但是呢他们依然坚持去说真话。这种勇气啊与我们刚才讲的四位太史的故事相比呢，同样呢是值得人们敬重的。
的确。你看哈，很多人觉得说假话好像都习惯了，没什么压力。
是啊。
其实呢，人的天性是求真向善的。人说谎的时候，就会有自己都控制不住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呼吸急促、脉搏加速、动脉的血压升高、手掌出汗等等。那经常说谎的人呢，一方面担心谎言被戳穿，而时时的要处于一种心理非常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在生理上也会对人有伤害。
是啊。现代医学呢就发现人的健康啊不仅仅取决于生理的因素，另外呢还有像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信仰的因素。
就是说人要是老是说谎，对自己的健康一样有害。
是这样的。这次的节目时间呢又已经到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明慧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再见了。
好了，那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咱们下次再见。